OK，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四章。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们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那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在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14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扔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 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橛黄，远有600里。
好，非常感谢九安姊妹。今天我们继续看这个14章，14章共有20节。但实际上它是分了两段，第一段是1到5节，第二段是6到20节。第一段的这个短短的5节呢，又讲着这个属天的敬拜，这个约翰见的这个羔羊及耶稣基督与他的144000人站在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呢是等于耶路撒冷，也可能是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当基督在耶路撒冷作王的时候，这144000人呢，不一定是第7章的这个144000人，而这批人呢， 在额头上有羔羊及天父的名字，他们是神的仆人，因为神的印记在额上而受到保护。他既然是神的仆人，为神做工，在末世世的为神做工，就好像这个战士一样，虽然神会保护他们，但他们自己呢也有责任。第一呢，在经上所说，为曾沾染妇女，原是同生，表示他们好像军人作战，不能谈婚论嫁。第二点呢，他们跟随羔羊，无论羔羊往哪里去。第三，他们被神买来的，即被主买赎，脱离罪恶，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初熟的果子表示将来人会有相同的果子。现在 有这一批没有瑕疵的人，将来在 新耶路撒冷，全部的人都会跟他们一样。第四呢，他们口中没有讲出半句谎言，所以我们要效法这批人的特征，有这样的圣洁顺服，没有瑕疵，就能唱出新歌。这段经文呢，也讲出了音乐和琴音的重要性。这144,000人呢，大概是完成了神托付他们在地上的工作，在宝座面前与四活物及众长老一起敬拜神。他们既然是初熟的果子，相信将来的新天新地，一切的人类也会是这样。从这一段呢，我们也可以得出来，就是心中隐藏罪恶是不会有真正的敬拜的，所以我们要脱离一切的污秽和一切的虚假，要专心的跟随主。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14:6-20，这段呢就是记载了三位天使的信息。第一位天使呢，是将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这个里边呢，原来是之前的经章节都是说原本传福音是基督徒的责任，但现在这个神的审判要临到，在刑法之中，神人希望人得救，而当时可能是这个基督徒不多，可能这个教会早已被提到天上了，所以地上信主的人也有些殉道了，所以这个神用天使最后一次去传福音。这个永远的福音的意思就是福音的内容很久不变，就是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必得救，而这福音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天使特别说，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表示若不悔改就没有机会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第二位天使呢，就宣告说这个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表示神的刑法临到这个反对基督的大本营。这个所谓的巴比伦呢，这个是指末期的世界的政治、宗教及商业经济中心，就是罪恶之城。在约翰的年代呢，可能是指这个罗马，但末世的时候究竟是哪个城市是敌基督的大本营呢？第三位天使指出，俄有受印都会受到大怒。当时的人呢，要受敌基督的印记，因为有了这个印记才可以做买卖。这个经济活动呢，也是这个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敌基督呢，利用这个经济来控制人，受印记等于就是拜受，所以要下地狱，火与硫磺就是地狱，当中受苦是昼夜不息的。基督徒呢，如果不肯受的印记，又很难生存。这里说这个圣徒要忍耐，要守神的诫命和耶稣基督的真道，这样做呢是会寻道的。而这里说的这个主里边死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在安息礼拜的时候也会引用一节来安慰家属，说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跟随他们。如果是坚守不住，跟这个敌基督妥协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生命。接着呢，到十四节是提到一位好像人子，他人扔出镰刀在地上收割庄稼，相信是福音的收割，将信主的人带走。然后另外有一位天使呢，也用了这个镰刀收取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这里是审判，指审判地上不幸的人。这个二十节呢，高到马的咀嚼还有六百里，意思是全球性的，这个场面是十分严重也十分全面的。所以这个从这一段可以看出，这个信与不信呢，就分别就在这个章节里面。神在末日之中是使用这个天使传福音，给人这个最后的机会去悔改，这也是这个神的慈爱，而不信的面对审判和刑罚，这也是他的公义。所以这个启示录这个十四章呢，是对我们昨天这个启示录的十三章的完美的解答。在启示录十三章的结尾呢，是看起来这个撒旦和敌基督取得了胜利，然而今天这个启示录的十四章呢，是展示的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谁是真正有大有能力掌控万有的，而非撒旦，而非敌基督和他的追随者。
好，谢谢周弟兄哈，把很多的重点都已经点出来了哈。那请大家在小组里面更深入的一些的思考哈。对照十二章十三章啊，十二章十三章展示了这个魔鬼假的三位一体哈，对这个世界的迷惑地上这个许许多多的人去拜那个兽啊，拜那个龙然后人的身上受这个兽的印记哈，这个数目字都出来了。那十四章就在讲说，在这种地上这种的邪恶的势力猖狂的时候神在做什么。所以前面看到神对跟随他的144,000人的保守，他们身上带着神的印记哈。然后后面也看到哈在审判最终降临之前哈，这个七碗倒下来之前，神在做什么，又把天使派出来了哈在天上来传福音。而且这个信息啊，很集中的在讲这个审判的信息啊，所以传福音呢，你看当中这个审判的信息哈，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传福音要讲的是审判啊，那这是在七碗倾倒下来，最后的那个灾难降临之前，神在给人的最后一次的机会啊。所以这里面看出神的保守，看出神的那个对世人的怜悯啊。在第十三章结尾提到兽的印记啊，不受这个印记的就不能做买卖啊，不拜这个兽像的人就会被杀害啊，这是在地上的结局啊。但是在永恒当中的结局呢，那些有受了印记的，第九节14章第九节啊，第三位天使接着他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还有受的痛苦哈，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最终那个审判不是说一烧就没了啊，这是今天有些人的讲法哈，这是错误的哈。消灭论、消失论或者是毁灭论哈，以为说这个人的受痛苦不是永远的哈，一烧就没有了啊，所以地狱就是一烧就没有了哈，这是错的哈。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地狱的审判，都是讲到说烧还在烧啊，是烧成烟了，但那个烧的烟是直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的，那个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啊，人在里面是在永远受痛苦的。这是圣经给我们描述的这个地狱的那个可怕的图画哈。这是为什么在天使在天上最后一次传扬福音的时候， 他专门就讲审判，审判的信息，因为这个马上就要到来了，人再不警醒，再不悔改，就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最终的结局就是这么可怕。本来十二章十三章，看到地上的人受痛苦，信徒被逼迫，提醒信徒要忍耐，神一出手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马上审判就降临呢？哎呀，第十四章一出来，神再次派天使出来传福音哦，这个图画，这个的对比，你就看到神的那个怜悯、恩慈、宽容、忍耐。到了最后一刻了，神这个地上的信徒可能是一个是被提，要么是殉道，神就最后派什么？派天使出来，这个也让我们今天来思考，神本来可以派天使传福音的，但今天为什么不派天使出来传福音？天使传福音很有效的，他在天上一飞，天上一讲话，全世界同时看见了。那今天为什么没有派天使出来，而是让我们这些人重生得救的人去传福音呢？这是恩典。神可以自己传福音，神可以派天使传福音，但神没有，神把这个，跟他同工领人得救，见证人重生那个喜乐的果子，喜乐的服事，这个机会留给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人，传福音神应许给我们叫喜乐的冠冕，你想经历神的大能吗，看见神那个做工的果效，多传福音，多参加幸福小组服事，你多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服事，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充满喜乐，常常见证，上帝那个奇妙的作为在信的人身上，在那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这是很真实的，所以这篇的信息很宝贵，在七晚降临之前，再次看到神的这个 宽容忍耐，他的传福音的工作，然后对圣徒的保护，其实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十四万四千就是第七章讲的十四万四千人，两个原因，第一个数目字完全一样，第二个在第七章里面特别提到，天下的风，吹下来之前呢，天使出来呢，先给这十四万四千人怎么样印上印记，到第十四章就提了，这个印记是什么？就是羔羊的名和天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这一点也是对上了。再有为什么第七章的十四万四千到第十四章再提呢？因为在第十四章是在天上看见，因为第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是指这十四万四千人完完全全都被带到天上的宝座。所以这个信息是让读到这封信的人知道，当初在大灾难在第七印打开之前印了印记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最终的结局如何？有没有落下一个？有没有丢掉一个？没有，不是十三万三千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不是，当初印了十四万四千人，这十四万四千人一个不落的最后都出现在天上的宝座前面。这给读这封信的受逼迫的教会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知道，上帝不会错的，上帝印了印记的人他每个人都不落，每个他都认识，我们头发上的树木，他都数过，他不允许一根都掉不下来。所以这个在面临这个逼迫魔鬼的这些的，这个残害的前提下，让受逼迫的教会知道既然我们已经受了神的印记，上帝会负责到底，会被杀，会有殉道，会生活上遇到困难，这是为什么两次，提到我们圣徒要忍耐，13章第10节和14章第12节忍耐到底，结局是不一样的，那些拜为了求得暂时的好处，地上的这个平安受了兽的印记，好做买卖的这些人最终的结局是落在硫磺火湖里受到永永远远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受了神的印记的人虽然在地上会吃苦，会被人世上的政权强权所逼迫，但最终的结局在神的宝座面前怎么样唱歌赞美神，得到神永远的保护，所以这样这 两组人的对比哈。当然这些人不是所有得救的人，因为他们被称为做初熟的果子哈，归于神。初熟的果子代表说还有其他成熟的果子哈，所以这批人是一个代表啊，信徒的代表啊，受了印记蒙神保守的一批人。
这里第十四章章就是讲到三位天使，开始是讲第二部分是讲三位天使，后来又看到两位天使啊，所以这里看到想到就是两部分的审判了、第一个就是对敌基督跟假先知，就是在十三章的延续呢，这是对这些人的审判。后来另外两位天使呢，就是看到第十四节讲到中间讲到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啊，这个我想应该就是耶稣基督了，他就是来审判我们信徒和那些好像是信徒的人呢、所以就看到这个审判呢，我自己也想到，真的要小心啊，到底会不会成为那一些葡萄了？那耶稣就必定会来审判我们了。我们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冒的基督徒啊？假的就是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在行为，我们也讨论到行为了哈，因为这个行为是跟随着我们，是不是我们从行为上面看到，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了？到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了。所以就是不想做这些葡萄啊哈，所以就要很谨慎，要小心自己的行为。真的希望将来审判的不会沦落到成为这些葡萄一样了，所以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们重点放在这个 Cindy 刚刚讲的啊，就是我们自己真的要小心。那在十三节呢，这个 their deeds will follow them， 所以命弟兄总结的非常好，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警告，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负责，那我们这个行为会跟着我们。至于然后我们又讨论到印记，什么叫印记啊？就像大书法家大画家，他一定最后完了他会盖个章，他会签个名盖个章。所以我们是不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这个印记，所以我们自己要小心一点。雅茹有非常好的分享啊，觉得什么样的人配得唱新歌，配得唱新歌。那我们雅茹姐妹提到了哈，她总结出来，第一个要有印记的人，第二个是圣洁的人，第三个是一直持守着跟随主的人，第四个是刚刚牧师提到初熟的果子，是真信的人啊。再来是不说谎话，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总结是要用神的话来查验是不是假基督啊。那在第七节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是要存着敬畏神的心，而我们更要把荣耀归于神。这前后它摆的次序非常好，这两个重点是我们不能把荣耀放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对，做真假的对比。
OK，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阿们。
对，在我们小组里面也是一开始就提到这个葡萄哈，因为一讲到葡萄树啊，葡萄结果子啊，我们就很自然的会联想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耶稣讲到他是真葡萄树，然后我们是上面的枝子啊，然后靠着主可以结果子啊。那这里面的上下文啊，跟那个是 正好反过来的哈，所以不能直接用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经文哈跟这边来解释哈。这边的这个图画显然是一个葡萄果子，是代表被审判的人。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是用稗子和麦子来解释啊，所以刚才这个小组哈、快乐组他们分享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要确定哈、我们自己是麦子还是稗子哈、稗子是看起来像麦子的，看起来像重生得救的人哈、这些人呢也可能跟基督徒在一起，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情况就是麦子和稗子同时长的哈、有些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些呢没有重生得救，但是呢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或者告诉别人他也是基督徒。你看有些人会敲你的门说我来给你传福音哈、我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我是这个摩门教的哈、我来给你传福音，我要让你信耶稣。但实际上他们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麦子。那在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耶稣吩咐我们不要去薅那个稗子，恐怕薅麦子的时候薅稗子的时候呢也会伤到麦子啊。所以容这两样同时长，只等到什么时候啊？只等到这个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所讲的这个时候，这叫收割的时候。当收割的时候到了，主耶稣会亲自差派天使出来收那个薅那个稗子，把那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个假的冒牌的啊，没有这个耶稣生命在里面的那些的稗子把它薅出来，丢在哪里？丢在火里。那到了启示录十四章是用这个葡萄来讲这个稗子的结局。那麦子呢？麦子是收割以后呢收仓入库啊。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没有清楚的讲说是派天使出来哈，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就看得清楚，原来是主亲自出来。哇，你就看到哈，主是何等的这个爱护属于他的麦子啊，他没有派天使出来去收割，他自己亲自出来，手里拿着镰刀来收割，把属于他的人，就像前面十四万四千人一样哈，紧紧的保护在他的身边。这些人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啊，专心的哈、没有去拜其他的假神，跟随邪灵。这是这个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神的意思哈、这不是在讲身体上的事情，是在讲属灵上面他们专心的跟从耶稣。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讲到那个教会是纯真的童女啊，保罗把他们预备好要归给基督啊，是指这个意思哈、所以包括所有在属灵上面专一敬拜真神的这一批人，他们是一个代表啊，最终呢会收仓入库，归于基督，在天上的宝座面前出现敬拜神。但是那个稗子和那个这里面讲的葡萄呢，是丢到酒榨里面踩碎了，流出来的是什么？流出来的是血啊！所以这个不是在讲 physical 的事情，是在讲属灵的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收割里边，这个天使来收割，从这个天使来收割，他传的第一个传的福音，它是永远的福音。他这个传的福音呢，和我们现在恩典传的福音是不同的，是敬畏神。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黄圣牧师说了这个熟字，它里面有两个熟，一个是壮料成熟，这个是天使收割这些是传福音的人。但第二个呢，这个葡萄地这个熟就是指那些罪恶满贯的人，当这个丢到这个酒榨以后，这个血流成河，这个丢到里边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要看到做工的果效，要等着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段期间，我们即使要受逼迫，但是这个等待忍耐的人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考验。旧约开始呢，这个先知就开始传福音，到这个新约时代，这个耶稣基督传福音和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传福音。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审判来的时候，这个天使来传福音。这个就是即使到审判之前呢，这个神还是给了我们这些 没有信主的人一些机会，如果再不抓住机会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总结起来呢，这个这段呢，实际上他讲了三种信徒，一个呢是指这个144,000人，这个初熟的果子也是最优秀的这些信徒，神呢也给他们额上有印记。从7节9节呢，就是指这些拜兽和这个有兽像的，就是在额上有这个兽印记的这些人，这些人呢是顽固不化的，所以神给他们这个应有的报应，丢到酒榨里，神的愤怒就降临到他们头上。第三种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十二节的这个圣徒，这些有忍耐遵守诫命的，为主忍耐的这些人呢，也会得到该得的，就是主给他们的赏赐。对应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以后就有各样的报应，所以我们这些信徒要在现在的时候要查验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每天的言行，时时刻刻的要警醒自己。
神的审判目前单言是因为他宽容世人，他的仁慈跟他的耐心。第二点，神的审判必定会到。第三点，神的审判来的时候，那结果是相当可怕。所以特别在这边的第10节11节形容那些在地狱中，在硫磺火湖中的受苦是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如果地狱不是这么可怕，他不必这么干，因为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不接受福音，那一天审判来的时候，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受苦。刚刚牧师一开始讲到这一点，因为灵魂是不灭的，灵魂出窍之后只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永远不会灭。你在一个境地里面没有神的存在，永远黑暗，永远受苦，多可怕。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小组里面讲要传福音呢？有一天你在天堂，在神的荣耀里面，你看见你认识那些人在地狱受苦，你好过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神的审判延迟是他宽容，是他的仁慈，但是审判必定会到，审判的结果是相当相当的可怕。所以我们蒙神恩典的人真是要提醒自己，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
这一章读完，过去我们人喜欢说的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但是现在的话是人的尽头就结束了，再也没有开头了。所以要趁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传福音，叫人归向主。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第6节第7节这里第一个天使出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另外一个福音哦，这个福音是一贯的福音啊。但是讲福音的时候有不同的侧重点啊。我们今天可以讲到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爱、耶稣的受死、人的相信，但是在最后一个时刻传这个同样的福音是强调审判，因为那个审判马上就到了啊。所以它的重点，我们今天也是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落下这一部分的信息，因为有审判，因为罪人要受审判的缘故啊，这个人信耶稣才有这种的 urgency 啊，才有一种的迫切感。如果不重生得救的话，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赎的话啊，就会落到神愤怒的审判当中啊。所以这个信息是非常关键的啊，今天我们传福音不要落掉这方面的信息。
现在很多教会包括很多主流的就是说什么神就是爱，只要爱别人就行了，我觉得这是一种侧重点错了，就失去平衡了。像您刚刚说的， 千万不能落掉那一点，而且有时候还要着重，就好像刚刚那个姊妹说的，人的尽头就是尽头了，不要给人家什么愿望哦，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对，这些都是一种，也是一种黑暗势力在后面所做的，形成了一种 poppy culture， 让你就按这么去说，让很多人还觉得，哎，我有时间慢慢来，我活在罪的当中，就是一定要警醒，就是失火了或者是发大水了赶快跑，不然你也不知道死亡和耶稣再来哪一个先，也许你的生命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是早一天脱离黑暗势力，早一天进入耶稣的国度，光明国度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教会和我们这些基督徒真正相信神的人一定要强调，将来的审判不在耶稣里，就在硫磺和火里，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商量的。现在你不活在耶稣里，就活在魔鬼撒旦的控制当中，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要怕，我们传福音一定不能怕不好意思让别人没面子，你让他有面子重要还是让他灵魂得救重要？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自己哈，与神同工。谢谢你们提到这一点，就有时候我觉得我做说话有时候太犀利了，太锋利了，这样别人不接受。后来我想，我要得罪人不怕，得罪他是因为我爱他，神爱我了，我才愿意去爱他，去救他。不然的话，我管你什么事儿，我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吃吃喝喝就散了，那就没意思了，对不对？也没做神的工，神也不喜悦，对吧？
天父，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啊，让你的话来展开啊，圣灵来借着神宝贵的话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启示他的心意，来启示他自己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啊。你也呼唤我们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啊。这些话首先是对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人，我们要听见，我们要顺从，我们要跟随啊。像那些啊被神所拣选做出熟果子的啊，专心的跟随羔羊，无论羔羊往哪里走，无论羔羊怎样去做，无论羔羊面临着啊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苦难，都不退缩啊，都不惧怕啊，能够专心的来跟从主，因为知道那最终的结局是啊会啊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加入到天上的四活物24位长老啊，历世历代得救的信徒啊，众圣徒一起在属灵的锡安山上，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宝座面前啊，这是经历与神永永远远的同在，那真的是哈、啊、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让我们的心被这种荣耀所吸引、所充满，让我们在地上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就当挺胸昂首啊，来带着盼望、带着信心来迎接。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啊，眺望我们那活泼的盼望。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